爱片
儿童。
大家好，
大家好，
哎，这谁呀、
啊？这对啊，好久
不
见
了，我的存在、
怎么还有一个人？这个，
你们要不要每次新嘉宾都这样？怎么还有一个人？
对，怎么还有一个人？
反正你不是神，
能不能有种心意、
我知道你不是神，所以我才称你为人，你知道吧？大家好，我是原始人，
我是大大木，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人。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有一个外号叫噜噜噜。
喜欢玩撸啊撸、
长得有点像那个撸。好，那个今天呢还是
对，今天我们就直接不聊电影了，我们聊点别的吧。
还是电影相关的，怎么能不聊电影是吧？错了，就是聊片嘛。只不过是就是我们
好久没见了。
对 对，我跟大大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了，我们只是觉得这一期主题我们不想限制的，
对，其实是没有看什么电影，
对，就闲聊嘛。我们也去影院了，因为最近上了很多新电影嘛。
我们不聊老电影了，这么聊一下就是最近上的电影。
对，你像
最近上哪些电影？
当然最火的是最近的是《美队三》嘛。
对，
《美队三》。
然后现在正在热播的是那个，《百鸟朝凤》。
对，也是目前来说争议比较大的一部电影。今天可能就是、
还引发了一些事情，
对，
一些社会的讨论，
对，就是社会热点话题。
对，像这种电影的话就特别好，电影不一定非要什么多牛逼多好，
对，
其实能让大家就是因为这个电影本身就能讨论起来，
对，
能让人去想一些东西，
对，
是吧？
发散一下自己的思维嘛，因为我们平常其实过得也挺无聊的，是吧？
好，咱们先来回顾一下咱。这一个月的电影吧、
我还想着你要回过这一年。那都忘了。从哪儿说起呢？
就说先说都有哪些电影。
我看啊，我现在打开我的那个豆瓣电影的首页，然后再看啊。那第一的是《美国队长三》，这个是也是
现在票房应该是
10天10亿。
我操！
你看，露露非常关注啊。然后
不愧是噜噜噜，
对，
宝宝可是每天写影写评论的人。
我天
哪！哎，对啊，你说这个评论，我就想聊一聊，就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个电影评论界都是怎么操作的？这些内容都是怎么做？一条
可以说吗？
我能不说吗？我要保持我的神秘感。
一条五毛钱。
那行，那我们先略过
啊，先略过啊。
对，《美国队长三》，那就先从国外的电影来说吧。然后还有一部是《超脑48小时》，
这个片子听着名字挺霸气的，但是我还没看，
我也没看。豆瓣评分是7.0，那感觉应该还不错，应该是一个中上的电影。
对，
像这种类型的电影，7分以上的我觉得都还行。我再看一下往下边还有一个国外的奇幻森林，这个是不是已经下了？我具体不太清楚，是上个月的，应该是4月份的。
奇幻森林听说有些小朋友们大家都很喜欢。
对。
当
然大朋友我觉得应该喜欢，像咱们看了也觉得
奇幻森林，我觉得最牛逼就是那个小孩在一个，
你可以坐过来说啊，要不
在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
真空的
自嗨，我感觉他整个演电影的过程就是一种
自嗨。对，
因为别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
对，只有他自己是个演员，就这部片子只有一个演员。
你看洛洛就是很深刻的人，他直接从技术层面就分析了这部电影。
对，你再说这个演员是非常深刻的，就
是
他这个体验，
然后这个特效也是叹为观止。
对，我看的是 IMAX， 我靠，
你知道我全程在看的时候，我当时就你独立出来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说这中国人到底多长时间才能赶得上人家这种技术？这差的不是说一年两年，感觉像差了，
尤其是那毛发，而且
对差了一个世纪，
差了几个世纪。
对，
我就感觉中国的片子就没有毛发一样。看来毛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都跟《大唐玄奘》里边男主角没有毛发。
咱就拿现在比较火的那个3D 说，就是熊大熊二，他们的没有毛发，都是那个贴图。
说到这儿呢，其实就可以延伸一下。中国这个电影工业其实在流程上就还是很不专业，工业流程上就很不专业。 因为你像好莱坞现在都已经特别成熟了，每个环节都把控的特别的到位。
到位，嗯，
对，你像他们从那个前期的建模，到中期那个贴材质，你们俩这个交头接耳的，让我都不知道怎么往下说了。
哦，我们俩是卿卿我我。
对，他不是撸撸吗？我也想让他给他要一点手指。
我们不能走三粗，
板凳呢？
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就是也是迪士尼出的，就是《疯狂动物城》
哦，
对吧？而且整体来说，《疯狂动物城》《
疯狂动物城》比它有料。
对对对，关键是《疯狂动物城》的那些人文方面的思考，它是稍微有一点深度。
首先，它肯定是面对的全年龄段。
啊，对，本身就是个动画，
然后你从任何一个片段，你都可以解读出来一些东西。
嗯，还有人物，比如什么狐狸啊，还有那个那叫什么小老鼠，吃那个猫爪冰糕的那个
啊，对对对，
那个鼹鼠，
狐狸开始的搭档，
对，就是他能反映就是种族歧视嘛，
是
社会各个阶层，然后人们都在干什么，然后一个。从这个电影本身就能告诉你一个表达，但是奇幻森林就不太一样了。
对，奇幻森林，
奇幻森林如果按剧本来说的话，其实它的剧本很简单，
是
因为它之前是个动画嘛，
对，
是一个几十年代的动画，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剧本就是一贯用的方式就是一个很平述的在讲一个故事。
嗯，
就是它人员靠像人猿泰山是一样，它不是人猿泰山嘛。
嗯，不是不是，他不是人猿泰山，
就像人猿泰山一样
啊，类似的一个角色，
就是被豹子老虎狮子
也是相当于在森林里长大的一个小孩子嘛，然后就被赋予了一些兽性，
对对对
对，就狼性嘛，你像说把它当狼来养，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说你就是一只狼，狼该怎么做你就该怎么做，从这个角度去讲述这个故事，但到最后呢，其实他发现他还是人类，他应该做人类该做的那些事情，不用刻意的去压抑自己的
天性，
对，压抑自己的人性，对，其实他这个道理还是挺简单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深奥。
嗯，不像是那个《疯狂动物城》比较讲的是种族上，
对对对，
而且《疯狂动物城》到最后他没有界定一个就是哪个是对的，
对，
哪个是错的，
对，就是是非观这个是相对而论的，就是前段还有一部电影叫《龙虾》，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那个龙虾是一个偏艺术的电影，就是讲两性世界观，就是对于你找伴侣来说这种情况，有的人就特别觉得，就比方说有伴侣的人，他就觉得单身狗特别可耻，单身就是有罪，
就是狗，嗯，
对，单身有罪，
把狗粮拿来，
对对，那然后作为单身这个角度的人呢，他会从他的心里面，他会觉得你这个有伴侣的人难道就没有罪吗？就是两种世界，
对对对，
其实他那个龙虾看到最后你会发现他在讽刺一个东西，就是非黑即白的社会世界观，就比方说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理论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比方说你站在你的一个角度上，
对对对，
你就完全的去否定对方的那个角度，这种观点其实挺恐怖的，也会造就出来一批什么，就你像其实宗教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对，
宗教就是我在宗教里我信这个教，那你
不信教
的人，
我的就是对的，
对对，
你们都是异教徒，
对，所以你看那些有宗教的国家战乱啊暴动啊这些冲突都是不断的，
现在 说到宗教的话，可能现在佛教啊伊斯兰啊比较普及的宗教还相对来说好一点，
嗯，
像那个刚说的那些恐怖分子比较多的战乱国家，他们就是那个
他们所信仰的东西
比较极端了，
对，所以就是这些影片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牵扯到一种这种讽刺这种非黑即白的这种社会结构，其实很不好。那说回这个
奇幻森林，嗯，
对，
嗯，
这部影片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因为它合家欢，
嗯，
所以特别受欢迎，就是，
嗯，但中间有几处感觉如果小孩看会吓一大跳，就是那个
你说的是不是老虎
啊，
对，那点确实挺激烈。
我最喜欢的桥段就是那个猩猩，不是那个猴子的猴子山，猴山那个
啊，知道，在那个什么大庙，
嗯，
寺庙里
面
那个，
啊，然后里边有一个大猩猩，然后他们发生了 些事情特别好玩，就是当时给那种震撼程度比较高。
对，
然后还有最后那个火海那一场，
嗯，
但是火海那个因为是他东西少嘛，就是评述了一个他在与这个老虎做斗争的，
嗯，
老虎掉进了小孩的套路里，
这句话
说的也套路啊，就想起来最近看的最火的一个电视剧，那，
嗯，
这叫什么《欢乐颂》，看到没？
没，
我真没看，但是我在新闻上看
到了，都是套路，
就是关键这个字眼频繁的出现在我的手机跟电脑屏幕里，
套路。
好，我们接着说电影，嗯。
嗯，
这个电影吧就这样了，他嗯，因为他比较的话跟那个疯狂动物城比较还是稍微掉一点，
嗯，是，
所以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这个电影就是带着小朋友看一看，
对，
没有
视觉奇观上来说，
嗯，
它还是相当可看，
嗯，从剧本角度来说不是太，
对，没有疯狂动物城那么厉害，
嗯，还不如那个火锅英雄，
嗯，
火锅英雄看了吗？
还没有，错过了，我最近太忙嘛，然后就《
火锅英雄》特别棒，就 是,
是，
因为他之前那个导演不是拍过那个
夜店，对 对, 对，
你看夜店那个叙事方法，
对，
就是那
夜店，就我其实挺佩服这种就是拍小成本电影出身的导演，
嗯，对，嗯，
就是在因为小成本电影首先局限性特别大，你像他那个夜店，不是夜店，
夜店，
他那个夜店的
一个秘密空间嘛，
对，其实那种我觉得密室电影真的很需要导演的调度还有你的想法，
对,
对，
这回导演玩开了，就是他我不剧透啊，我就是说一下他的，
嗯，
他这回还是密室电影，
嗯，
但是他用了两个空间但合为一个空间的方式，这你们可以看特别有趣，
就是一个火锅店跟一个银行
打通了，
贯通了，
对，贯通了，
啊，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发生了所有事情还是在这个最多是跑到银行门口，
嗯，
这个是火锅店门外打斗嘛，但是之前还有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里，这两个因为它通着，
嗯，
所以就能发生很多事情，
嗯，
如果你去安排的话，你也会想一个火锅店和一个银行如果打通，那肯定之间就有矛盾了，
是，
就是比如说他在引入一点，就是其实有些东西也是很牵强的，
嗯，
比如说正好他打通了那一刻然后有人去抢银行，
这巧合
啊，
是吗？
这其实就
是
编剧赋予的东西，对吧？
对，
这个其实
有很多逻辑上，但是从它整个的架构来说的话，是比较的，就是那种玩结构玩的挺好，
嗯，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除了这种编剧性的东西，
嗯，
就像那个《亲密宫》似的，他打个电话他就掉悬崖了，
嗯，
是吧？这种是
就各种巧合汇到一起，
对，但这种巧合你不会觉得它特别的那种，
这就是戏剧性的魅力。其实你，
嗯，如果没有这些巧合，没有这些戏剧性，谁看电影？
其实现在年龄越大，越发现，有的时候生活比戏剧更戏剧。
对，
对吧？你就
生活中的巧合，就是
对
放在电影里边，人家都
也许
不信。
对，也许你在云端什么听歌，听了一首歌，跟某个女生听到一起了，是吧？
对，
是吧？这
个巧合，这真事啊，发生在身边的真事。
对啊，你摇一摇，正好有个姑娘摇到一起了。
哦，这个概率还是挺大的，
嗯，还是身边，然后哎，是不是对门，说自己在家比较冷，你过来给我暖暖被窝。
对，摇到对门的可能就是比较小。
然后说
啊，刚才说，
火锅英雄，那你看吧，看完咱再聊吧。
嗯，就你说到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夜密室，对，结构还有密室电影，然后最近还有一部国外的密室电影挺火的，叫《克洛佛十号街道》。
嗯，
不知道你听说没有，是一部惊悚电影，它有一个
惊悚密室，
对，它也算是个密室电影，然后它有一个之前有个，它这是克洛佛档案的续集，不知道你看过克洛佛档案没？
啊，就那个是，
对，是
哔哔哔哔哔哔，
对，是它是一个科幻题材的，
但是就是一个讲，
它是以手持 DV 的叙事方式，
哦，
那个电影当时很出名，也是一个小成本电影，据说也是花了不到，反正是特别小成本的制作，当时赚了1.7亿美金。
后来的导演不是又拍了一个什么被人请走，又拍了一个啥？
那个我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个克洛佛十号其实就是宣传的时候一直说是克洛佛档案的续集，但其实跟前作是没有关系的。对，它虽然也是一部讲 UFO 的电影，但是它前篇我不剧透啊，前篇在这个前面1/3都是在一个密室里，
哦，
对，到最后的时候才多多少少出现了一点外星人， 而且拍的我感觉
外星人题材现在很少。
对对对。然后豆瓣评分是7分吧，我觉得我看完之后觉得还
够资格。
对对，就是什么味道都有了，它有悬疑、惊悚、恐怖，然后它的主题有 UFO， 然后又有一些像推理性质的东西。
哎，对啊，你说这，我想想，是不是这种结构电影，它因为它空间比较狭小，
嗯、
所以在这里边有就像那个夜店似的，
嗯、
它因为狭小，所以它有各色各样的人会在这一个点相遇，所以它你会看到很多的那种风格在里边，
嗯、
就像那个《火锅英雄》这回你会看到，因为它会涉及到银行，就涉及到警察，
嗯、
有警察就是黑帮、
嗯，
这种比较很多的那种 B 级片不是也好用吗？然后它有黑帮了就有打斗。然后有打斗了就有各种场面，然后当你描述一个两个空间合为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用悬疑来铺垫，
嗯，
因为它是怎么就到一起了，
嗯，
然后到了一起之后大家你知道但大家不知道，
嗯，
这时候就可以用悬疑铺垫，等到打斗的时候你就感觉像热血
啊，
就是为啥叫火锅英雄这个名字，但是它的英文翻译不就是就好像就是重庆火锅，
嗯，
你如果要叫重庆火锅的话是不是这个名字应该特别
说的我都饿了。
你要是这个起这名字的话，那种人爱
火辣，就讲的是火爆嘛，火辣，所以你还能感觉到它热血的成分。
嗯，
然后还有这里边肯定有情感了，那就是爱情。所以现在的东西都比较杂片、
嗯、杂糅，
像这种小空间的以剧情叙事的为主的，
就是那个这个咱来自星火星，来自什么？
那你要说密室最狠的就是活埋了，
活埋
了，活埋那空间真的小的，
那太考验
了。那是绿灯侠被活埋了，哎，不是，现在不是绿灯侠，是死侍。
对对，死侍
太考验
嘴炮大哥，
太考验编剧的功力了。
嗯，对，而且
就你要说说，
对，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个人感觉啊，限制不完全是坏事，有的时候可能限制反倒是给导演了另一种创作，对，创作空间，创作思维。因为首先第一啊，我个人感觉剧作来说是很多条线在交织，你比方说角色 A 跟角色 B， 那他们俩如果有矛盾的话，那就能形成一场戏。
对、嗯、
那但是如果两个人在两个空间，他产生矛盾的几率就很小，可能性就很小。但如果把这类人关在一起了，就像
不同的性格，
对，就像夜店，就像这个我说的克洛佛档案，还有
火锅英雄，
对，他就是好多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哎，就那个不期而遇，然后他就能产生各种各样矛盾的可能性，那这样就能形成很多戏剧可以延伸的点。
对
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导演来说就对吧，
嗯，好，嗯，说这个电影再说一下最近的英雄电影，发现今年的英雄电影全都拔上来了，就是不管是 DC 的还是漫威的，
对吧，
就是整个的他那个
阵容、啊、
对，而
对
不是阵容，就是对人性的探讨上来了，就是不是那么单纯的打斗了，说我给你一巴掌你给我一巴掌那种
内容，稍微探讨的
你看这像尤其是那超扁嘛，超扁本身蝙蝠侠在黑暗骑士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探讨人性了，
嗯，
就是说人都是犯罪的，都是恶的，
嗯，
恶的这一面，我去恶我是用恶来惩恶，
嗯，
是吧，但是那个
以暴制暴，
对，但是漫威里边就是比较大家都很痞子，
嗯，
就是我可能就像蜘蛛侠似的，我就想声张正义、
嗯、
小屁孩，然后那个像尤其是那个谁，我感觉最正面的这英雄们最正面就是美队了，是吧，
范儿最正
啊，对，然后还有超人其实也挺正，但是超人是个外星人，他只是我在这个星球上我很牛逼，是吧，大家都像神一样拜我，所以我对这也是就唱超扁那个电影之后打起来的那个原因所在，
嗯，
但是就是从这个电影那个剧作角度的话，他开始探讨的就是那个人性的东西嘛，
是
就是说当一个人特别牛逼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人他能凌驾于政府之上，
对，
这个时候这个人我们他也不是神，他虽然是正义的，但是他要万一有一天他不正义呢，
对，
人们到底是该敬他还是该畏他？
对，
然后你要搁到这个，美队三这个片子里边，就是我们是否需要再找一个组织或者找一个章程来限定这些英雄？
是，
因为他们是无法可控的。
对，
他们现在是正义的，等到要如果真是逼急了，真的那啥，而且
他们
这两个片子举了例子还是一样的嘛，就是当你在打坏人的时候， 你也有很多
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
对，无辜。
好，这里我想插一句，因为我比较喜欢军事，然后我可以把这个行为延伸到美军的部队，然后他们
中国的部队呢？
不是，不说中国，就美军的部队，他们攻打，从2000年开始的
伊拉克、
拉登事件开始，从阿富汗到伊拉克，
嗯、
他们都是其实我觉得在做一些那个就是反恐的事情，但是他们过程当中肯定伤害了很多无辜的平民。然后现在就根据你现在社会情况，就是大家很讨一致都比较反感美国这种做法，然后再把这个观点带入到电影里边，你就会发现那些舆论啊媒体啊就是反对那个美队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种理性的存在应该是。
但是美队他从这个片子里边看，美队因为他其实是最正的，按说他应该是最能，
他相当于美国的党委
啊，对啊，但是反而他选择了自由，这也是可能跟美国最初他的那个他们民族的
建国，
对建国初的那个那个当时
美国文化就是崇尚自由嘛，
对啊，
自由女神嘛，
对对，自由女神像，就大家是自由，每个人各都个体，要是他们的政治，他们在谈的都是个人英雄主义，
对，
这回说让团结了。是不是因为中国牛逼了？
这
个电影
这就不知道了，这个问题太深了。对，
你看现在这种片子，它也可能是因为大家这些认知都比较牛逼了，现在的小朋友都没有那么好哄了。
嗯，
所以得从另外一个方面把那个英雄电影再推出来，举高一点。
对，还有就是你不能漫威，可能我不知道他们内部怎么想，可能也是觉得。像这种电影也不能纯粹的只是流于表面，就做一个视觉效果啊，搞笑啊，也需要一些锦上添花的东西。
嗯，而且还重启了蜘蛛侠。
啊，对，
嗯、
新版的蜘蛛侠。
然后蜘蛛侠又，延伸到死侍。
啊、
哦，不能剧透。
可以剧透，没事。
彩蛋，你说那个是彩蛋，
哦、
跟剧情没有太大关系。
啊，蜘蛛侠有死侍。
就没有没有，他是
最后
两个彩蛋
啊！我看完那个字幕呢，他就放了一个那个灯，
对对对，在天花板上
那个灯长得像死神，但是是蜘蛛侠。
对，然后那个其实后来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漫威的死忠粉，当时他给的解读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以后可能漫威的两大嘴炮角色蜘蛛侠跟死侍有可能会出现在同一部电影
啊。
他当时给的解读是这样，所以就。就
死侍 logo 不是好弄一个那种？
对对对，他说漫威应该不会平白无故的放这样一个彩蛋的，最后很有可能就是给影迷一个暗示性的惊喜。这个当然就大家期待一下吧。
对，这个蜘蛛侠是比较符合那个原漫画的，
对对，
年龄啊，包括他的那个嘴炮。
对，其实第一代那个蜘蛛侠
是最安静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漫画原著是什么样，但我那时候还觉得。挺喜欢的。
如果按他这个电影本身就是这个表演，这个演员来说，他演的是真不错
啊。对，后来
反正是比那个瘦的好。
嗯，
但那个
超凡蜘蛛侠，
但是人家那个玩的特效好，情感有情感在里面。反正而且，超凡蜘蛛侠完事儿，他不是也有个彩蛋吗？
嗯，
不是那个几个人，
嗯，
他不给了一个那个啥几个，但是
啊，对对，也是漫威的其他那个反派角色里
啊，对，
什么犀牛啊那个，
对对 对,
对，
但是他给了一个彩蛋，结果蜘蛛侠跑这儿拍了，那之后这两个电影宇宙是怎么？
我当时还看了一下，就漫威现在挺乱的，我当时看了一下那个超凡蜘蛛侠，好像会拍第三部，
哦，
第三部是他的最后一部，还是启用超凡系列的那个演员，然后这个新版的蜘蛛侠。也启动了，到时可能是会有两版的蜘蛛侠，就是这个超凡蜘蛛侠三，还有一个这个新版蜘蛛侠的第一部。
啊，不是，这
我在新闻上看的，当然这个信息我没有确认啊。
不过这样也挺好玩的呀，这样到时候肯定有舆论热点，就是比较一下这个
对
超凡大哥哥，说不定他俩还能一块儿。如果是那个索尼跟的那个漫威，他俩要如果玩起来了，玩一下。玩那个宣发的话，可以让这两个人牵手出来，两个蜘蛛侠牵着手出来做宣发，
脑洞挺大的。再放一个开场音乐，
然后他们俩出来的时候刚说完，然后那个死侍就下来了，哔哔。
对，
死侍电影我没看，但是都说挺牛逼的。
我看了，就是形式确实挺新的，
形式。
对对，死侍还会对着观众说话。
啊，对对，那个一说死侍就是，不是说漫画原著，他本身他就是有一个超能力嘛。 就是死侍的超能力是，就是除了他自己不死，
啊，
除了是啥，还有一个超能力就是他的能力能穿越漫画宇宙。他为什么能给观众直接交流呢？因为他有个能力是能跟那个作者，就画画的那个画师，就在漫画里的时候，能直接我能从我死侍的漫画里跳到蜘蛛侠的漫画里，他能穿越漫画，就是穿越这个概念。哇，这个概念特别棒啊！
哇，他能跳出来他的那个维度
啊，
对
对对
吧？二维转为跳到三维里，
就是他是啊，对，他那叫什么打破第四面墙
啊？
因为在戏剧上面，咱们你看咱看舞台剧的时候。比如说听郭德纲相声，两边有两个入场，那就等于是两个墙，背景还有个背景墙，第四面墙就是咱们屏幕，还有表演者，他能打破第四面墙，就是我能直接跟屏幕外面的观众说话，没有看，但是他这个能力就挺，
我看了确实挺有惊喜的，
嗯，
你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那个，就是纸牌屋。纸牌屋那个美剧
啊，他也是，
对，他也是这样。
二是你要说这，咱国内不是去年也有个抄袭，说是抄袭纸牌屋嘛，就这种打破第四面墙的，就那个黄金时代
啊、哦。
但是黄金时代太跳了，就是他那个，
对对对，
因为他本身这个书就比较复杂，
是。
然后他讲着讲着就开始聊了，就开始对着观众聊了。
对，观众中国内的观众
跳出了，
可能还会不太习惯。
他不像那个电视剧似的，有长篇的东西在铺垫，大家知道这种解说是。是为了干啥？是为了让你明白。
关键我觉得还是跟剧作的类型有关系。你像第一，你像这个死侍，他首先就是一个嘴炮，对，他对着观众说的话，就观众会觉得有点挑逗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你这种互动就有意思，
对对对，
能调动观众情绪，对，
枯燥。
对，你像，然后你像纸牌屋那上面他的那个解说，他其实说的话就是也是带了一些情绪和悬疑在里面，然后也能挑逗观众对于下面剧情的走向的一种期待。但是可能像黄金时代这种就完全的变成了一种抒情文，对吧，没有悬疑，没有什么，
就好像是旁白讲故事，
对，所以就观众就会觉得
旁白君
啊，就会觉得干巴巴的，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对你没有吸引力了。
我发现最近的电影很多都是带旁白的，就那个啊，不是电影，电视剧作，就还是欢乐颂，然后你没看，我看了，欢乐颂里边就是正演着大家就停了，然后音乐一起，然后旁白君就出来了。然后我看现在优酷上不是能那个放弹幕了吗？只要音乐一起，大家都不说话的时候，然后弹幕就开始刷弹幕了。旁白君。
可能大家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发现看弹幕真是个，不是说听是波米他们聊的嘛，就是说就是有的电影现在电影院能提供弹幕服务了。就大家能在看电影的同时发弹幕
吐槽，
那应该是多有趣的一点。可能有些电影大家那种文艺性电影就不要这样了，像那种娱乐性的电影，
像这死侍这种就完全。
你有时候你敢看弹幕比看电影本身的还有趣。
对，弹幕
有时候挺想吐槽这种弹幕东西，想关但又想看，
就比方
说第一遍下来之后就电影什么都压根就不太知道。
哦、对对对，
就比方说看那个什么。看了一部烂片想吐槽，
对呀、啊、还有弹幕可多的那种，有就是其实弹幕有时候还有一些让你有一些发散思维的东西，就比如男女主角正在讲述什么，然后男女主角可能擦肩而过，然后弹幕上就会刷屏说起了五年后，结果不是五年后，
对，
是特别有趣的那个意思。就是弹幕也是一个可以推荐大家看的东西，
对，跳出第四面墙嘛，
对，
我们都可以玩一玩。
就是媒体啊，这种平面媒介，
对，
影视媒介。
刚才那个远洋就强调了一遍，跳出第四面墙。
那谁强调了？
第一原始人。
然后呢？
怎么让我想到小沈阳？
跳出第四面墙，
跟小沈阳有什么关系？
你记得那个表演那个小沈阳那个三四年之前有一次表演，就是。在舞台上，然后串到舞台下，然后又跑到舞台上，
有
这个东西就你们说的第四面墙，
就跟观众互动嘛，
啊、
就是啊，对，现在就是可多那种那个，其实这个最早应该是相声嘛，相声他们郭德纲他们用的最多了，
对，直接就跟观众说，
就我在聊聊，就本身相声这种形式就是一个我带互动型的，因为两个人往那儿一处，
即兴，
对，他就经常有人上厕所了，你退票了吗？
小烈，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然后哎，这位大哥旁边带的是你女朋友吗？
哎，你这上厕所的，你这看不起
我。哎，去年昨天带的不是他。
其实这抓这种即兴的现场的东西真的挺好玩的。
嗯，就像死侍这回可能也是，我没看，他是也是属于搞笑的呀，还是？
对，搞笑的。死侍是绝对是搞笑，搞笑，他要走深刻路线，想走也走不了，形象就
是。嗯，因为我没看过这个死侍，我想起来当金刚狼那个死侍。
啊，那个太严肃了，那个真的。
那个是把嘴封了吗？
嗯，而且那个形象有点。
可能是啥吧，当时可能为了加一个反派，把死侍放进去了，结果死侍在漫画里是个嘴炮。
对。
然后编剧可能没有能力再编他的他逼逼了。就把他的嘴给封着了，
他要逼逼那结尾就没法编了。
对，本身金刚狼又是一个那种，
嗯，
而且对马上要上的那个 X 战警呢，
啊，天启是吧？
啊，天启，我看预告挺多，这回的那个特效说是能达到另一个极致。
是，说起来这个就，人家好莱坞每次都是在拔
上限，
对，拔高自己的上限，然后中国
刷新
我们的下限，然后。就前一段时间又听了一个特别震惊的消息，就是那个去年那个
汽车人总动员要拍
动画，去年动画大电影《汽车人总动员》要出续集，然后导演还出来澄清说，大家请给我再一次机会，因为我上一次然后是什么什么就说了很多嘛，说
给自己洗白，然后其实就是给自己做宣传，
做宣传嘛，这样大家想了，哎，他到底洗白了没啊？都去看一看。
然后我就为了此事，我还专门又查了一下那个导演。那个导演在拍完《汽车人总动》那个《汽车人总动员》上映完之后，他又跑到横店去拍了一部抗战神剧，也是电影。然后从
上映了吗？
从没是今年七月份上映。从开机到杀青只用了17天。
我操！
然后那个主题是给党的献礼片。
哦，七月一号、
就从这种态度，咱就对那个什么《汽车人总动员》续集就根本就不抱什么任何
希望。对啊，你既然要党给党献礼，你要真拍点这种歌功苗正的片儿，你也可以好好拍呀。
对，17天，
百团大战。
对呀、啊，
百团大战也是个
这个话题就过去吧。
嗯哼，好了，必须这段过，不能提咱们的。
是这段不能提。但是那个《汽车人总动员二》，我还是想。
看一看，
我真想吐槽。我说这种东西，原谅我这个愤青了。我是觉得，真的是这刷新下线，难道一次还不够吗？真的，他，你知道他给的最大的理由就是，他肯定是让投资人挣到钱了。他第一部的票房好像是400万到500万左右吧，大家可以上网上去豆瓣上搜一下他那个预告片。据说他那个是他之前做的一个系列的动画。重新剪辑了一下，也就相当于是零成本。
哦、
不，你说剪辑度抬高了，重新合成了一下，把片头片尾给去掉，然后合到一块，就是那个《汽车人总动员》第一部
啊、排在一起。
哦，就跟那个葫芦娃翻的一样，把葫芦娃12集全部合到一起，
差不多那性质。然后这还不是主要的，然后人家那电影的那个片尾名单都是抄人家的，把那个。哪个电影来着？我也是一个动画，然后那个片尾名单从头到尾就把那个名单的姓给改了一下，然后就他们的片尾名单了。
我操！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家连海报都他妈不是自己设计的，海报还是抄人家那个
《汽车总动员》那个。
不是，海报的背景是抄人家的那个，不是抄，就直接拿来用了，然后把 PS 把自己的人物给放到那个背景
P 上去，
就 P 上去，那是就是他们宣传海报。
那这是发行的那个广电是傻逼吗？逼！
大家没有听到啊，上句话自动略过。我倒不是说反感这种，我是觉得，就是你第一部也就算了，骗大家，然后还有脸出来做第二部，这是我最讨厌的东西。你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大家很捧你，然后你这是在挑战我们中国观众的下限。
所谓跳梁小丑不过如此。
对，
跳梁小丑。
对，我觉得其实你像那个，一不是一步之遥，是那个叫什么姜文上一部拍的那个啊，让子弹飞。
嗯，
里边有一句话说，我又想挣钱，我又不想下跪，那我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是吧？对，我就觉得你这种人就是，你是跪着挣钱，对吧？我说中国电影人为什么你做动画你好好做一部不行吗？你站着把钱挣。
对呀、啊，
对吧？你强硬一点，是吧？你好莱坞的电影我不怕你。你随便来，我们中国也有钱也有技术，
就大势归来嘛，对吧？
对啊， 我们能做出来像这种好的电影。
对啊，也不是没有嘛，但是有。
我就觉得这种人真的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你不说那个，
严格来说，他自己没把自己当做导演，他还是给自己定性为商人。
对，我
商人以逐利为目的。
对，商人这个东西其实电影圈需要的，就我觉得一定要分工明确。首先，制片人的作用就是一个商人的作用，制片人把控的是商业部分，对资金。首先，这个有就是足够的资金去运作这部电影。
你没有资金了，你可以去拉，你可以想办法。
这就是制片人的作用。然后呢，导演是把控什么？是这部电影的艺术品质。我这个电影上座之后能不能卖座，就看的是我的导演的能力。所以说，你一定要分工明确。那你说好调个，你让制片人来做导演的职位，那这部电影肯定就会变味。
对啊，
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对于这些定位不准确，你像这个什么这个导演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
我也不知道。
哎，然后你说他出来做第二部，还跟大家说是因为第一部的时候他什么没有各种原因，然后做的不好，希望大家给他第二次机会。我觉得这应该不是第二次机会的问题，我觉得首先你这个态度就是问题，这不是机会不机会的问题。你首先第一，你连这个技术都没有，我怎么去给你机会？就比方说这种东西不是机会能决定的。好，一个人去画画，他没学过，然后第一次画得特别烂，这个时候这个人大家都不想让他画，他第二次出来他说啊，那个第一次我没有认真的画，所以我请大家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再去画。那好，这中间隔了多少时间，你的技术还没有上去，难道你的真诚就能让你的作品品质上去吗？
对呀、啊，就跟
对，
哎呀，马上这今年马上要上的那个《三体》嘛，现在都是一个未知数。
孔二狗，
孔二
刚翻翻，对，这不是真诚可以解决的问题。
然后不是现在马上就要上的那个，南派三叔也发微博了，
嗯，
那个《盗墓笔记》的电影版
啊，对，
不是出了一个预告嘛？但看完这个预告以后，感觉你想想那个谁。吴邪是谁演的呀？
反正我知道好多都是
鹿晗
小鲜肉嘛，鹿那个就是看看脸的那些，
还不如陈坤演的。我跟你说，像这种盗墓片也就是去年的《寻龙诀》拔到最尖了。
嗯、对，
《寻龙诀》从他哪个角度看都挺好的。
对，还是思路问题。首先，我觉得在国内这边，可能制片人的话语权相对来说更大一些，啊。就还会从首先从盈利出发，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
你商业电影嘛，你应该挣钱。
对，但是可能你更多，我觉得作为导演的话，你应该从一些演技上考虑。
而且这个年代了，有些商人应该也应该换过来角度来想一想，就是电影本身你是让你挣钱，但是这么多人在看，而且你也不是这种像最初的时候做电影了，
对，
大家都是为了挣钱，现在也是来做一个，对中国电影业呀、啊，或者是这样有一个非常好处的东西。
电影也是
让人家把这个电影东本身所要传达的东西告知给这些观众，你提升观众的观影质量，你自然而然观众都愿意去电影院看了。
对，
是吧？现在搞得我现在都就是都不愿意去电影院看，我等资源看。
对，我也是，
是吧？我不是没办法，不尊重不那个啥，不看盗版的。
是。所以在这儿我突然想到最近也有一件特别火的事，就是方力下跪，就是为了排片量，就百鸟朝凤
被把一个导演逼成这样。
他制片人方力是制片人、哦、他是国内，为什么说方力特别值得尊敬呢？因为他从当制片人以来，他投资的电影几乎全都是艺术类电影，而且他一直在坚持，他这中间很少有电影特别赚钱的，好像就除了那个《后会无期》吧，《后会无期》他投资的韩寒拍的吧，也是算是艺术电影吧。然后这个、
嗯、是，
他这几年一直在坚持做艺术电影。方力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人，他对于电影真的是喜欢，而且是那种知根知底的喜欢。他从来没有想过在电影上得到一分钱，他只是觉得电影这个东西是一种情感寄托。
从他这回的选材就能感觉到，
对，
他的那个，像这个片子，如果真叫这个名，他根据他的选材就是个讲唢呐的艺人，是吧？
对对，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如果他们去开什么什么 拍前会啊或者什么的，像这种肯定会被很多的制片人否掉。
对，
没有什么商用价值，
因为他这个东西在
娱乐价值，
对，就娱乐性几乎为零，
而且这个演员又不是那种当红的演员，
对，
也是那种这个演员也挺脸熟的、
嗯、
但是不是那么当红，但不过越是这种演员越对这种戏剧的处理非常应该能达到一定，
是他们是在演戏而不是说就没有偶像包袱嘛。然后我就觉得方力下跪这件事其实就反映出来中国现在的电影市场的浮躁性，真的太浮躁了，所有的人都只看钱，根本就不考虑长远的问题。现在因为我觉得中国是有中国电影保护月，所以中国的这些电影还能在一起，还能就是自顾自己的，然后这个月只放中国电影，那我就上映呗，你进影院看就只能看我这些东西。但如果真的有一天完全开放了，像国外那些很好的电影，也就是说除了这些特效堆积的这些电影之外，还能进来一批像，
对啊，像那种欧洲电影，
对，那些小众，像最近我看了一个地雷区，那都挺好看的，都是那种讲一些非常小的故事但是特别深刻的那种，等这些电影进来之后，我们大众的审美慢慢之后提高了，我觉得中国的电影才能一点一点的好起来，要是都像现在这样都是一拍就是什么什么梦想合伙人，或者就是你一听名字其实你就猜到这个故事的，
对啊，然后要不就是青春题材，
对，
励志青春，然后露个奶，啪啪啪，
谈情说爱，
中国的青春片真的是
泛滥了。就像我看那个就是上一期聊的《无妻之夫》，用另外一种方式诠释爱情，
对，
所以这种片子特别多。中国还是分级制度没有，也分级制度也不可能也是遥遥无期的。
分级制度
跟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分级制度
啊，对，我们是没有阶级的，对，我们不能要有阶级。我们的矛盾就是当年是阶级斗争嘛，是
好不容易消灭了，怎么在电影里面竖起来了，是吧？
其实分级制度的好处我觉得就是能增加电影的多样性。
嗯，你分级了，分级最起码就像我们进电影院有小孩场，你就让孩子来我看，
对，
有大人场你就让别让小孩进，他们整的乱七八糟的，是吧？看艺术片人家就来看艺术片，他分级制度起来反而他还能刺激消费者，因为我本身的喜好，我这个类型片是在那摆着的，我就是艺术，
对，
然后你去进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就像那个山河故人一样，人们的眼光就会把它当艺术片来看。但如果你的宣传就只是说是贾樟柯他拍的一个牛逼导演拍的电影，你没有说他是适合哪个级别的哪个年龄段来看，然后你去看你就觉得是个大众电影，你到看了最后你觉得没有意思，你觉得你不是你无知，而是说他的电影导向不对，他的宣发不对，他的运营不对，说这么多，说着说着又开始吐槽了。
本来就是这期就开脑洞。
嗯，好，我们也又这后半期又吐槽了。这回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就是个吐槽月，
吐槽月，
吐槽。天春暖花开了嘛，我们就开始吐槽。
夏天快到了。
嗯，没有什么事儿，平常大家可以去看看电影，吐槽。然后
这五月份，反正我刚才大眼扫了一下，我觉得真的可能国内的也就这部《百鸟朝凤》，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应该。我觉得应该支持一下艺术电影吧，因为中国的艺术电影真的是做起来挺不容易的，
举步维艰啊。
对对对，关键还是因为大众层次。我觉得像现在电影主力消费军是二三线城市，
嗯，
二三线城市的观众多半是不会去选艺术片，就像
而且中国在国际上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这些艺术电影，
对，
是吧？
对啊，
都是这些艺术电影。
对，
特效的也没有，咱有个啥金刚侠、机械侠。
说到这儿，我就又感觉，你像中国之前那第六是第六代导演多少？他们像陈凯歌，他们还会有《霸王别姬》，
对，
然后《活着》这些，张艺谋《活着》这些，就是真的是在国际上都可以拿得出来跟人家那些好莱坞经典电影去对抗的一些电影。但是你发现没有，最近几年很少有这种电影了。最近几年真的出来的新锐导演也只能限于秦孝坤的。对，秦玉坤的那个新迷宫，
嗯，
还有一些就是，
而且新迷宫最后还被迫加了一行字儿，加了一段字儿，
对，所以就是你发现没有，就是 中国的电影现在是在倒退，就
就是你中国电影倒退，中国动画都已经退成什么地步了？
对，你像芦苇就是活着的编剧，他当时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活着这部电影拍出来之后，芦苇曾经说过，说我刚开始以为活着是中国电影的开始起点，但是我没有想到过了这么多年，我才发现活着原来是中国电影的终点。你想这句话得有多深刻，就是对现在的人，中国电影市场就已经很失望了，就再也没有人去拍这种深刻的东西。现在大家都觉得，你看大众都会觉得啊，你看文艺电影你很装逼啊，文艺电影闷死人。但是真是这样吗？是因为就假设我们是一个圈养的动物，那整天喂的都是这些饲料，那我们就没有选择性，
吃药片儿。
对对对，你像国外的可能就丰富多样的，所以人家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嗯，
人家的审美水平自然而然，
还有金酸梅啊，是吧？
啊，对，人家还有调侃，人家电影自然而然就会上去。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能说多了都很气愤。
好，那就大家都关注这回的这些电影，然后推荐一下《百鸟朝凤》，
对，
看一下，我也去看一下。
嗯，
咱们看完之后还可以聊一下《百鸟朝凤》。
对，聊一下这个。
嗯，那就这一期
就先到这里，
到这里吧。
嗯
嗯，
来那个谁录，快给大家拜拜，
录一下。
啊，那就下次再见。
下次应该没有你了。
露是一个大帅哥，如果
我是很青涩的青涩的年轻人。
听众朋友们，如果想加他的微信，想要他的照片，
可以私信我们的。
对对对，可以，不是在下方留言。
对，
我们现在这个荔枝平台有弹幕了，你们可以多出弹幕，然后我们可以挑选最好玩的弹幕，然后把这个帅哥的联系方式给到你，然后你可以跟他聊私聊。
私聊要照片也可以
啊，男的也可以，女的也可以。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了。
嗯，
跟大家
祝大家快乐开心，
拜拜，
拜拜。